非常感谢上帝啊，能够一起分享一下。那大家选的这个题目啊，我可以。可以大概的了解，就是大家的孩子大概慢慢都要步上青少年的时代。那这个题目本身就有点诡异了，青少年的危机和转机哈。那其实这个题目的本身是在讲一个认同和认同危机的问题，就 identity and identity crisis。这个字眼是由谁来的呢？是大家很不喜欢的一个人。嗯，我讲一下什么叫认同啊？就认同的定义啊，就是 identity 这个字眼，认同定义就是在我们从小到大一生当中啊。我们把很多周遭我们认为喜欢的东西，我们认为好的东西，就变成我们的行为模式的一部分啊。那假如说诸位是精神医学是我教的，那假如你们觉得我教的课程还教的还不错，那我的用的口音，我的这个语助词，都会当你有的时候谈到精神学上，你都会变成你的语助词啊，那叫做我们叫正面的认同。捐，pointer 实在是多，这个就是要打了，正面的认同啊。我们有的时候啊，有些叫负面的认同，就是说我明明晓得不好的，但它就是会变成我一部分啊。那这个我们面临 between composing， 这是强迫性的重复哈，强迫性的重复啊。就是说，我们常看到这个 family abuse， 就是家族里面有那个家族虐待，就是爸爸打妈妈也好，妈妈打爸爸也好，反正不管哪个打哪个，不知道哪边赢了。那这个我从小到大我就看到爸爸打妈妈，然后我深恶痛绝爸爸打妈妈。然后我就是想说，我有天长大了，我就赶快把妈妈带走。但是以后啊，我结婚以后我也打我太太，这叫负面的认同，这种很奇怪的认同啊。那是为什么呢？就是说，当我在学习跟异性相处的过程中间啊，学习跟异性相处，最早的学习就是跟父母亲中间学习啊。你不要以为两岁三岁他什么都不知道，他什么都知道啊。要注意啊，凡走过的必留下痕迹啊。那时候他所成长长的那个，你们如果小的神经发展上，他那时候那个 dendrite 怎么翻译啊？就是那个细胞的轴突啊，正在快速这样成长的时候啊，他什么东西都什么东西知道啊。那在这两性相处的中间啊，他只学会当很大的冲突的时候，就是一耳光打过去，变他还学会了怎么收摊，啊，所以就会变成强迫性的重复到下一代去。这种理论都是谁讲的 ？Freud， 啊 ，Freud 和他的这个徒子徒孙这样讲出来的哈。这是强迫性的，那负面认同。另外还有一种敌意的认同，我很仇恨你，然后哎，我跟你认同了哈。这个里面特别是在性别认同里面会有这种。会有这种基因存在，我没有太多时间去解释了。就是说，比如说我是个男的，我们所有男的都生在妈妈的怀里，因为没有个生出来生在爸爸怀里，爸爸不会生孩子嘛。那生在妈妈怀里，我最早认识异性就是妈妈，啊，那所以 Freud 讲说，我们到三岁的时候就有所谓恋母情节。我就会爱上第一个我所碰到的异性，那就是很自然的妈妈啊。当然现在的随着时代变迁，可能她变成保姆，可能是祖父母啊。 我们叫做祖父母情节，因为他是从生产就是抱给爸爸妈妈，就是祖父母去养啊。那这种叫恋祖父母情节，就是他就是会，你因为交给祖父母带也是祖母带，很少祖父带的那个孙子孙女这样带的，那就是我就爱上我的妈妈，我就很恨我的爸爸。但是到了五六岁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我如果真的要得到像我妈妈这样的人呢，我非要像爸爸那样才能得到，这叫敌意的认同，这叫敌意的认同啊。那因为我怎么抢不过他的，我怎么抢都抢不过我爸爸的啊，就是怎么到最后所以尤其到我现在啊，这句话是我妈妈讲的。所以我就把原版扣出来了，假如有点粗俗啊，大家就多多包涵了。我妈在我们大概快带到我们成年的时代啊，她就常常告诉我们，就说吃奶没有摸奶亲，有没有听懂？吃奶没有摸奶亲，就是我们吃我妈妈奶嘛，对不对？我做妈妈奶嘛，但是我会摸谁的奶？摸我太太的奶。那我跟我太太关系比跟我妈妈好嘛，所以我妈就会说那个吃奶没摸奶亲啊，那叫敌意的认同，敌意的认同，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就有好几种认同，但再往上面走有社会认同、人种认同、国家认同等等很多种认同嘛，就是这是谁提出来的 ？Erikson 啊，这 Erikson 啊。老美，你光光讲个性的话，那是要命的哈。史密斯啊，老美可能有30%-40%中是叫做史密斯 ，Stone 大概也有大概20%哈。Erikson 这个人啊，这个他是高中毕业，他老兄高中毕业，他是在帮 Freud 做他的管家。别因为他以后他很成名的，就说他是 Freud 的孩子的英文家教，其实不是，他的管家啊。那当欧洲其实精神医学、心理学一直比美国要好很多，一直到二次大战打完以后啊，美国几乎把欧洲全部接收。把他们的 scientist， 包括苏俄的、日本的 scientist， 所以美国最早为什么飞弹可以发射上去呢？其实啊，都是德国的，就是把那批人全部原原本本又给他特色，又给他全部抓到美国去了啊。那个和台湾 quite different， 台湾是你要进台湾了、来念书，还可以书念完就赶快给我滚蛋，赶快走远点。所以那个的。在欧洲的发展非常发展的时候， Freud 他就有两年很不得志，他就到哈佛来演讲，讲了两年，就是所谓我们现在的这心理防卫机转啊 ，mental defense mechanism， 这和心理防卫机转嘛。那以后他就走了，走了以后啊，这 Freud 那时候在欧洲啊，百花齐放啊，什么共产主义，什么主义都有。这种主义几乎都是从欧洲传的，没一个从美国出来的啊！这还有你们去考究一下，80%人都是犹太人，80%以上的世界上80%以上的伟人都是犹太人，都是基督徒啊！你要好好想这个神的选民啊，都是基督徒啊，犹太人啊。然后就是哈佛大学啊，那个。哈佛大学就想请 Freud 说你派个徒子徒孙啊，那种 Freud 是很不得意的时候，在1930几年是很不得意的，他下面全部都分开了，他用 A 的如果通通都分家了，就很不得意的时候就想派个人去哈，那他们都想去，就派什么？就派他的管家去嘛，Erikson。那这个人以后啊，他在哈佛大学做了非常多年的 Department Psychology 的 Chair， 就是心理系主任，心理学系和心理学研究所的主任啊。 他真正把 Freud 的理论往外推的一个东西啊，就是认同，认同啊。因为 Freud 讲到所有东西都是，就是六岁以前在跟亲子之间 ，Freud 所有讲的之间都是亲子之间，那他就把它推出去，推到学校、社会等等这些东西啊啊。那就 Erikson 在1950年提出来的 Erikson， 他就提出来 identity and identity， 叫 identity confusion 啊，就是认同危机，叫认同危机啊，或者 identity crisis 啊，那或者我们叫做角色的迷惘啊。那这个就是 Freud， 1896也不是 Freud 生的，是1896啊。这 Freud 提出了他的基本的学说，就是说在讲这个叫自由联想。因为他的老师夏克，我的发音不正确啊，因为他是一个奥地利人，那个夏克的那个发音不正确啊。那他的老师啊是讲就是用催眠。到他以后就发现很多人不被催眠，然后他就有个叫自由联想。你们现在就看电影看到说拿个躺椅，躺那边那个叫着坐在后面，然后的自由联想。这1937年呢，这 Anna Freud 到但10年前才过世，在英国过世的。那是他的女儿，就1916到1917是吧？他到美国去演讲啊，就带他女儿去，带他小女儿去，所以别人说 Freud 有恋女情节啊。他讲的什么东西？就讲的 The Mental Defense Mechanism， 心理防卫机转。那他的小女儿就把它写成书，在1937年出版了，啊，所以其实他那套东西是跟他爸爸抄来的。那这 Erikson 呢，他从小是拖油瓶。拖油瓶听得懂吧？他妈妈改嫁，他是前一个爸爸生的，就把他带去了。所以说他这一辈子在认同，他这一辈子到底 ，Who am I？ 我是谁？啊，他这一辈子我是谁啊？蛮有趣的啊。没有空跟大家讲啊，像他们几个心理学的名人呢，同样是。这个他们都有些非常奇特的背景啊，这 Erikson 啊，他就把他这个真正发扬光大。他们两个讲的，这尤其是他，最主要是他讲的就讲到六岁以前，他把他往外推了，真正往外推的是这个人啊。等到 Freud 要往外推的时候，在1937年他开始往外推的时候，他在1939年他就过世了，所以他没有往外推嘛。那但是历史背景是这样的，那你看这个小孩，这是小女孩嘛，这个小女人的吧，同意吧，这个小女人的吧啊。那什么叫做青少年期呢？其实它是分开两个阶段的，一个是叫做少年期，一个是叫青年期啊，合起来叫做青少年期。少年期啊，叫 pubic stage。pubic 是 pubic 是个什么东西呢？我这个举动很不好看，很不雅啊，那也就请大家很抱歉了。我的两个大腿的连接点，这个地方叫做 pubic， 这个骨头叫耻骨，叫 pubic， 啊，在我们中文翻译成羞耻的耻，耻骨，这我们中文为什么翻译成这样的？不叫。我不晓得哈，叫 pubic stage 哈，叫少年期哈，它叫做青春发动期。就什么叫青春发动期？就第二性征出现，第二性征出现哈，比如男的有喉结，女的乳房大了哈，这个男女都有阴毛啊。那讲的最明白的就是女的会有月经，男的会有制造成熟精子哈，那就是叫什么呢？叫 pubic stage。少年期就是青春发动期啊，它有几个特征。第一个啊，你要问我坏，就为什么啊，都没有人晓得啊，这是上帝规定的， 上帝规定。为什么我们从小小孩子生出来，我现在看我孙子四岁半，一天到晚只要他醒了，只要他在家，家里就是吵得不得了，叮叮咚咚，叮叮咣敲啊呀，他非常用最大声音在那吼啊，这个这他的 growth hormone 啊，他生长激素啊，突然间大量分泌，大量分泌啊，为什么那种分泌不知道？每位女士从小身材就卵巢就子宫，为什么到十岁来月经？上帝管的。为什么来六天、七天？为什么每个月来一次？啊，我如果在这边问诸位女士说，两个月来一次也蛮不错的吧？省事嘛，啊，这为什么每个月来一次？上帝管的，那个基因呢、啊？我有在1993年到耶鲁去专门学基因，就是专门学基因，为什么它会 opening， 为什么 close？ 那完全上帝管的。本来我们幻想说，当我们基因解码的时候会晓得，完全不晓得，完全不晓得，说话完全不晓得。它 growth hormone 突然间大量分泌，分泌到某一定年龄了、啊，哎，就不分泌了。就哎，突然间减少了，像我就比较 delay。我记得我国中毕业的时候，大概是128到130，我国中毕业的时候是128到130。我上高一上到高三呢、啊，从班上最后走到排到最前面去，差不多两个月会长3公分呢、啊，这很凶啊！你看，我就从130长到176、177。那时候我想超过180绝对没有问题，长到176就不长了。啊，我儿子也是，看起来小时候没有好大，有长到184以后他就不凉了。他到上大学还在长，还在长高啊。嗯，为什么什么时候长，什么时候不长？上帝规定的，没什么道理。你有一天当我们神要在我们空中面对面的时候，我问问他说，哎，为什么我这时候长，为什么不长？那骨头这种东西啊，不是大量的长大啊。我们婴儿的骨头啊，你说也不要婴儿，就是像孙子那么大，4岁6岁这样的，你看骨头之间呢、啊、是没有缝合的，就是没有接连起来的哈、啊。他最近不是导弹吗？不是给摔断了吗？就打几个钉子给他 fix 掉了。那 fix 掉了，我看接的蛮好啊。他的骨科医师说，他长了10岁的时候还要再把它打开，再把它打开，因为它的 angle 有点问题啊。那其实在我看已经接的蛮不错了，就这样子。就他如果将来是高尔夫选手的，当然是会有点问题。骨骼肌肉突然间长大了，突然间长大了啊！那性腺激素大量分泌啊，就是为什么到8岁，在我们念小学的时候，经常放学以后，第一件事情去吃妈妈的奶，不知道在这稍微年纪大一点的会记得这种历史啊？为什么去吃妈妈的奶？想不想？吃妈妈奶啊，是一种避孕的方法。当妈妈还会分泌奶的时候啊，她就不会排卵，她月经不会来。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因为那时候我是1949年生的，那1950几年那时候还没有什么这种避孕方法。那像我们同学毕业，那个一放学赶快去吃妈妈奶啊，然后她因为有泌乳，那她月经就不会来啊。那时候讲的，性腺激素大量分泌，那时候月经就会来。那月经来什么时候来呢？ depend on 每个人不一样。在我1950年代都到国中才会来，国中来到现在10岁来月经的人太多了。现在你还看到63岁10岁怀孕了，最近有10岁怀孕的啊，这性腺激素大量分泌啊，就是有第二性征出现了啊。那第二性征出现，所以美国就定了，这个 pubis stage 说10到12岁，这个是很笨很笨。美国是一个脑袋瓜， 非常古板的地方，全世界啊都改了，英国都改成公里了 ，kilometer， 那个老美还要非要不行，非要英尺不行，英尺就是这样子，这么一量英尺就那个量出来的嘛，这不。也没什么道理嘛，什么运气，什么胡扯八道的东西，他非要用棒，非要用这种，他就非要那个老美非常 rigid， 尤其我到耶鲁去了，我就发现美国东北角啊，是一批非常古板的人，还有美国南方，我在休斯顿做过 fellow 啊，那非常古板的一些人。礼拜六礼拜天礼拜天的早上啊，很多的 supermarket 只准卖吃的东西，只准卖油，不准买扫把。美南基金会势力很大很大，你买扫把买这种日用品，他礼拜六早上叫聚会去，礼拜六早上是要去勾住气的去啊。OK， 他今年12岁，为什么很笨呢？因为啊，我们现在晓得大概每10年会提早8个月，到底什么时候是极限不知道 stay and know， 就是从过去这几十年看起来，每10年提早8个月，以后诸位的孩子到6岁就长得快得蛮大了，然后现在你看美国的国小的学生比老师高的人多得很，国小4、5年级、5、6年级比老师还高的人多很，你不要瞎摇摇头，连台湾都这样子，他比那老师高的人多得很。
吃牛肉、猪肉、牛肉给喝儿，
这个他其实和这个关系不是很大，那荷尔蒙他真正的那样子要方形的，实在是。当一个荷尔蒙它煮熟了，它方形就已经很小了啊，就是现在炒瘦肉精，在炒瘦肉精啊，就是多巴胺10^9次方的方形很小很小，这种 palpitation 那是个 political issue， 那是个政治问题啊，那个是政治问题，那不是一个经济问题啊。到他的狂牛症倒是真的。那这个可能随青少年青春发动期啊，提早，这个可能随时会提早，啊，提早啊，这为什么会提早？是单独就是营养好了就提早不进来，啊，就是他会提早，就慢慢就提早，那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啊，就是这坏，这一点 reason 坏，说就是完全归功于公共卫生做得很好，这也是很大问题。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避免基因食品了。过去你所有种的东西都要靠花种子，长出种子一粒麦若不落在地死了，它就不会长出许多子粒出来。现在不用。你随便捡块叶子，把细胞打出来 ，isolate 出来，就分离出来，每一个细胞就长成一个麦子，它就长成那个大豆也这样的。现在最明显是花卉因为不吃嘛，那就不吃，但是现在很多花卉在吃啊，能够帮它吃多得很啊，所以这种你要小心啊。它这个基因食品将来已经是。不可能避免了，那就是小男孩变成小男人，小女孩变小女人，小女孩变成小女人了，对吧？对，你要这时候说她这个小女人还有点，就实在是看不出什么小女人的样子，到这个时候已经是个小女人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阶段了。再来就是青年期，你看这样的。你说这样的话呢，还是这样的话呢？但是很这样的话，啊，那美国人最漂亮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是这个时候，你晓得吧？他15、16岁是最美丽的时候。美国人到19、20岁的时候啊，已经开始有很多斑了，啊。还有美国人看不懂我们亚洲人的年龄的， 我42岁到耶鲁去啊，做 research scientist 啊，他以为我不知道从哪来的 internship， 所以我要跟他们上课，所以我要跟他们上课。他们想你这什么小毛头小子，我刚想 I'm also a professor， 那这是这样啊。所以你看他们很多去选美的，15岁就就地很大。像台湾有很多，台湾闹的不是很多那个什么吃香什么八什么 party， 都16岁，啊，那这种，睡美丽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啊，那有个青少年早期晚期，这青年期青少年期13 to 21, 13 to 24，这个是随着每个人的成长的年龄的早晚，有些 difference 啊，那。最时髦的名词就叫 teenagers， 因为美国的13 to 19后面都有 teen， 啊，叫 teenagers， 就是 teen 的年龄层，叫 teenagers 啊，这个是最热闹的一个阶段啊，最热闹的一个阶段，人生最热闹一个阶段，怎么有危机呢？我天老爷啊，怎么是危机转机呢？马克吐温就讲了。说人生有三样最美丽的礼物，这是马克吐温讲的：权力、金钱，那叫钞票、权力、青春，啊。我们唱的歌，我一生最美丽的礼物是认识耶稣基督，啊，这很重要。这个毕业证明不，你耶稣基督的名，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马克吐温讲说，人生最美丽的三个，好像很乖嘛，这个好像。人生最美丽的三样礼物是金钱、权力、青春。你说衡量这三样礼物哪样最美丽呢？青春最美丽。为什么？这个可赚，这个可夺，这个不可回。我今天下午在另外一个地方在当堂那边，我在讲个例子。我今天如果花了50000块钱美金买了一个 LV 的那 LV 的就是 LV 的大衣啊，如果有个女士花了50000块美金买个 LV 的大衣，你们觉得那个怎么样？假如你不考虑钞票有多贵，你觉得怎么样？还不错吧，啊，还不错。20年以后呢，你说这样子不好看，我去改一改行不行？你这去翻翻改改弄弄行不行？可以啊。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 party， 好吧？也不要说。奥巴马那个老黑在请你吃饭呢，就是这个老黑在上课，绝对不能讲，你 break 这就是马上滚蛋啊，绝对不能讲。你就州长请你吃饭，你会不会穿那件改过的？20年以后，你把哪里改一改？就再怎么好就不好了，同不同意？同意吧？那你那个脸去拉皮干什么？再搭都不好了，你永远搭不好了。圣经里告诉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是怎么去搭皮。你纸再怎么抽，抽完那个皮的脂肪的，你摸起来还原来的那个，你原来的那很紧实的那个臀部也好，大腿也好，都不一样。你怎么弄都弄不好了，啊！我告诉你，那个美白药膏是什么？是香港讲药膏稀释10倍，水杨酸。你就把香港讲药膏稀释10倍往脸上一抹，香港药膏只卖20块，他能卖你20块台币，那个卖你2000，他就让你皮暂时刮掉一层，让你看起来好像白一点，骗人。骗人的哈，这是 EIDE 的皮肤科医生告诉我的，他们发展出来的药哈。 人最美的礼物三样礼物，金钱、青春，权力、青春，最美的是青春。为什么这种有危机？为什么出现 crisis？它有几大问题，是独立，第一是独立依赖之间的问题，独立依赖这些问题 ，dependency、independency。我们所有人生出来都是 dependency， 我们所有的孩子生出来都是 immature， 都是早产儿。人类生出来的早产儿，跟那个什么熊啊，到时候叫猫熊还是熊猫，一样是早产儿。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你看鸡蛋啊，才这么大，孵出来一个小鸡啊，这么小一点点，那个毛还湿的，抖一抖，15分钟以后开始啄米。你那个小孩啊，那摇到我孙子这样子啊，追到满街喂饭吃。啄什么米嘛？我们都是早产儿，我们所有生出来的都是 dependency 啊。到什么时候开始 dependency 和 independence 要会冲突呢？就在他的到青少年期，第一个独立依赖的冲突了。为什么？他的肌肉神经长大了啊，他肌肉神经长大了啊，然后他可以走更高的山，爬更远的路，他可以走更远的路，爬更高的山了。他肌肉长大了啊，生理学成长，生理学走更远路，爬更高山。他 psychological 也要独立。从小的孩子哈，大家现在带的孩子，我看那蹦蹦跳的那孩子啊，你们分床有什么经验？好不好分？你刚才讲说，明天你就到隔壁那里睡。今天就隔壁那里睡，你的小熊，你的狗熊玩具都在隔壁，你就到隔壁去睡，好不好分？啊，你不看我儿子那么大啊？1981年，他是77年生的，1981年我出国了，那时候我到休斯顿去。我出国，他当然他本来就跟他妈妈睡，什么是名正言顺跟妈妈睡嘛。然后到82、83我回去了，还在跟妈妈睡，睡得好舒服啊。我跟他讲说，哎，你要分床了，分床怎么办呢？就在对面有间房间啊，对面有间房间，把他玩具都搬到那去，白天在那玩啊，给他买了个大床，大人睡的床啊，大人睡的床，放那边。又买了个小孩子睡的床，小孩子睡的床啊，就把它搬到那个小床去，搬到小床去啊，就放在我们大床旁边。他手一伸啊，就摸住妈妈手或摸住妈妈脚，啊，要摸好，你不要给我飞掉啊！以后啊，就慢慢往中间往那边挪，就从这边。对，我从这个房间要挪到这边来嘛，第一个就从这样慢慢挪过来，有段时间啊就放在马路中间，就放在马路中间，等下他会来，那个我的媳妇也会来，我媳妇还没听过这个，那个有段时间就放在马路中间，然后慢慢挪过去。然后慢慢挪到那个床上去，为什么要准备一个大床呢？他晚上一洗的，嘣就跑回来了，跑回来我就抱他回去到那大床上去睡，这样挪了好久好久，挪过来了，啊，这个到我这怎么今天这个实在是不乖啊，对不对？那他渴望属于很多自己的东西了，你到12岁。11、12岁啊，他就开始要把自己的钥匙，他抽屉钥匙要锁起来。你们11、12岁的有11、12岁的子女， 你跟他要手机看看他给不给你看啊，还可以看，那你要小心哦，我再告诉你啊，你要小心啊。那个他看起来是属于自己的东西，这个电脑你不能随便看，我密码锁起来了，哦，我今天电脑被你动过啊，那我太太是对电脑啊很灵光的啊，她有办法把电脑主机板拆下来，她没有真特别学过电脑，她拿电脑书这样看看看看看，她可以把主机板拆下来。我说我下次买个电焊枪，你就可以拿看看看看，拿电阻也看看，这加两个东西啊。然后他就喜欢偷看我儿子的信，就是看那个老大信的，真的是。我的老大聪明得很啊，他小学三年级就念在心第一名，又就考建中了台大，一路就这样子，跑上来。他就专门给一个信箱啊，是让我太太可以打开的，是专门给他妈妈看的。哪一个女朋友已经吹了？就放在那边，啊，毛那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哎，那个道高一尺，魔高两丈，我们就专门给他看的，
就是这个是属于我的东西，你不要动，自己的房间要上锁，这个自己的抽屉要锁起来，这电脑锁起来，手机锁起来 ，Independence 来了，啊，有很多东西是，哎。
这时候小孩子啊，在上小学的时候，小孩子啊，尤其我儿子上在新学啊，上小学时代呢，他要穿的衣服跟大家都一样，跟大家都一样啊。那时候流行穿企鹅牌的衣服，那企鹅牌衣服啊，一件好贵啊，差不多台币要8001000块钱、啊。我说我穿个猴子牌不行啊。我猴子没有比企鹅差一点，猴子牌不行了，为什么不要穿企鹅牌呢？我说好，那你就用企鹅嘛，我就穿个没有吃的没有，我拿个贴纸给它贴上去。所以我儿子从小就很讨厌我，这个老爸实在是非常可恶啊。等下你们统统可以问他，我想。
他就开始，
到青少年期啊，突然间啊，最好我今天这件衣服啊，全世界就我一件。好不容易我预备了一个舞会，我预备了一件衣服，就一穿进去啊，看跟我那对手的那家伙啊一模一样，我真是很想赶快到厕所去把它剪断了算了。就是最好我这是独一的一件。有 more attention， 就是有更多的眼光可以来看到我，来注意我，啊，那就在国中时代，在小学时代，最好你老师不要注意到我，注意到我会倒霉的，对吧？这时候不要，我希望更多人啊，但实际上非常非常缺乏独立的经验，啊，一个聪明的人要学车的时候。就是说你要学车，你要学车的时候啊，当然就最早的就是最好借车的人就是老爸嘛，对不对？老爸说好，我车子借你学啊，三个钟头啊，好两个钟头。你最聪明的人啊，是什么时候把车子还他呢？晓不晓得？一个半钟头就还给他，在他还没有开始为你担心的时候，你就还给他。下次再借啊，绝对不难，不是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啊，你好借早还再借绝对不难，你等到已经两个钟头了，你非要两个钟头过十分钟，他开始担心你这十分钟是不是在外面被车子跟他撞了还是什么的，你下次再跟他借啊，他就不借了，就开始疑惑着，开始有点犹豫，我到底车子借不借给你啊？所以你最聪明的方法是在他还没有开始担心的时候，但我们孩子常常不知道分寸的，我常常跟我现在那个小的儿子讲， 他现在已经30岁了，但是29岁，比我的老大小6岁。我刚才讲，我天天12点钟回家，我到现在为止天天12点钟。我说你不准比我晚一步回家，你比我晚一步回家，你绝对会倒霉啊！他就常常跟我要晚2步，然后我一回家第一件事呀，拿起电话呀，你5分钟之内给我走进家门，不然你就站在外面。他现在29岁了，我说你给我晚，你给我晚了，你给我站在外面啊！你聪明的就是你找个15分钟回来，我明天绝对不会玩，我绝对不会管你嘛。我每次回来都肯定安安心心的，我根本不要担心你今天晚上到哪里去。我知道他到教会去了，我知道他到教会去了。但是你总不能说牧师要休息啊，牧师家里天天跟你，你天天在牧师家里吃饭呢，这不是？现在不知道有没有改了。1981年的时候，我刚来的时候，那时候我到休斯顿去，那时候我们第二次石油危机，这个突然间大批华人的、大批亚洲人，包括越南的涌进休斯顿，因为全部失业了，就休斯顿产油啊，它有油，就德州油，它有又有油田，又有炼油厂，又什么油产油啊，就大批人涌进，那个教会啊。我担任教会，你们大概我讲的那牧师名字你们都认识了，我不讲啊。那从我看到他从100多人的教会变成10000人啊，本来在澳洲趟买了一块地，好大一块地啊，我们觉得那个很浪费，到以后啊盖了好大停车场，又全部盖的停车场又没有，又到外面再去买块地，就是全部的众人涌进神的国度，不是涌进神的国度啊，十架少人富啊，这众人只有到那边还可以讲点中国话，还可以吃中国饭啊。OK， 非常缺乏读经能力和经验啊，这时候就会走上几个形态去啊。第一个形态就是病态的模式，重新回去依赖。假如你发现你的孩子已经到了青少年期，还天天很乖乖的，按时上学，按时放学，一点都不捣蛋，很乖的坐在教室后面帮老师记记名字的，这样的孩子将来的适应能力是很差的。我看你很讶异的嘴巴张得好大啊，所以你就不要管你的孩子太多，他长大了啊。我最烦的就是啊，妈妈带一个孩子来了啊，来看我病。他跟他讲，这个孩子啊，现在19岁，是我生的，我最了解他。我说胡扯八道，你从12岁啊，什么都不了解他。他交什么朋友，干什么事情，网上跟谁聊天，跟谁出去约会，你没个晓得的。放心好了，你以为你都晓得，都不晓得啊。再回去依赖，这种时候你看他哦，很乖。这就是台湾的所谓模范儿童，对不对？嗯，像考医学院的，像我这种调皮捣蛋的，小学1年就被开除的，然后小学人家国中要带着刀子上学的哈，到高一突然间信主，高二翻过来念书，趴桌上念书，不睡觉念书，一个学期念了20本的参考书，高中毕业第一名，这种学生大概现在就去找上帝去死。去再弄一个来哈，那这种就开始啊，到这时候他还好好的，很乖的，按时上学，按时放学，手机给你看啊，电脑随便你进去，是很不正常的依赖。你看你很乖，
我只是跟他讲我要他的密码的。
对，他都会，不，我的意思他会给你的嘛。他会给你的话就是太乖了一点了。他给你到他这个年纪哈，因为我儿子为什么，我老二为什么来练 Temple 呢，就因为有他哥哥在这边，有他哥哥在这边，他从别人高中练3年，他老师练6年，然后练的没得练了，才弄到加拿大来练， 加拿大好不容易毕业了，申请到 Temple。Temple 啊，念到二年级了就跟不上，他又要转到什么，那个名字好怪了，江南南西啊还是什么，我忘了那个名字。我儿子回去，我说 no， 你给我回去，立刻给我回去。那时候他21岁了，他不跟我回去怎么办？啊，我说回去再重新，再从大一开始念起。到现在为止，成大研究所毕业，现在去当兵去了，啊，现在去做海军陆战队，做得好好的，啊，因为这那时候我老大管得很严呐，每天给他5块，5块啊，坐车只要3块，啊，吃饭1.5块，吃午餐1.5块，剩5毛，这都是不正常。不正常，这不正常。你应该要给他有个管钱的机会了。他要晓得怎么管钱，你就是说我一周给你多少钱也可以，一个月给你多少钱也可以，你剩下的就你自身啊。你不够，你自己的事情，你手机你一个月打要打，因为我台币美金打算不太清楚啊。你要打5000-6000块钱。那你零用钱都拿去打手机，那你家的事情，那你连那冰棒都不要吃了，那就是你就给我，你要去好好去管理的，你管理的环境的话，到了哦，尤其啊，抱歉啊，这边有台大毕业的，就很抱歉了，啊，因为我是国防毕业的哈，啊，有一次我们在开我们，那时候我刚刚。好像在做所长，还是所长刚做完啊？我就在开会，开会的时候我就在那开玩笑。我台大专门给我培养出来，培养一些祸国殃民的人。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都台大的。我们的精英分子啊，不是医学院的，就是法学院的，就法律系的。文组的是法律系的，那理组就是医学的，这精英分子。这精英分子啊，是妈妈帮人写纸，妈妈帮人书包，妈妈帮写周记，什么都不会，啊，那饭都烧不熟的，啊，什么都不会，真是什么都不会啊。那这个啊，一代，有天要他适应新的环境的话，适应不了。啊，像我刚刚第一次1998年到美国来的时候，口袋一个月250块美金 ，one bedroom 我们住了5个人 ，one bedroom 我们住了5个人，一个人你住远了要买车，你住近了 ，Medicine 的旁边贵得要命，一个人希尔那个房租加上 utilities 大概要200块钱，啊。那时候打一通电话3分钟4.5块，每个礼拜打一通是合理的吧？回家啊，那其他就只好写邮件，那剩下50块钱，50块钱除了打电话以后剩30块钱，30块钱一天吃1块，你超过1块钱就会倒闭。早上10元加牛奶，中午是自己做 sandwich 1.5毛。晚上啊，去那时候那个鸡爪是完全不要钱的，掐上是丢了一堆在那，专门给刘先生捡的。那个猪脚啊，这么大一包4.9毛，猪脚老美不吃猪脚的，不吃猪脚。那时候鸡翅膀也便宜的一塌糊涂啊，鸡翅膀也便宜啊。然后我们就把煮成一锅。煮烂的变成冻子，晚上回来就快快拿煮面吃。今天实验做得非常顺利，打2个蛋进去，眼泪一直往里面滴。我刚才发现啊，这美国好多地毯啊，好舒服啊，买不起床啊，那个 glass sale 都买不起啊， glass sale 一个床20-30块，30-50块啊，买不起啊，拿个睡袋，地上睡了3个月。Houston 好热啊，你拿个睡袋，那风是好热啊。打开啊，那个长毛地毯里面的虫啊，爬的你整夜就在那抓虫。 你真的不要气死了啊！你就想我们那个时代怎么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去打黑市的工，到希尔顿去，别人洗碗一个钟头，1981年大概是7块钱，我们是没有 social security number， 我们洗个钟头4块，那个脚就一直泡着，穿个雪鞋那个雨鞋啊，就一大锅人比头还高的那个碗，就这么一直洗一洗，就一个钟头4块，打不来也赔。那时候啊就不行了啊，我20年以后也在松山机场送我儿子出国啊。20年以前的时候，我口袋里总共是，就是，哎呦，现在已经8点多了，哎呦，那我要讲快点了，250块美金，下个250块美金在哪不知道啊？那我 OK， 我就跑来了，跑来以后啊，哎呦，天哪，这个日子啊是很难过的嘛，就是那时候如果没有那个牛奶啊，他真是。旁边几个 supermarket 找啊，绝对有我们 sale 的牛奶，就是那时候一个 gallon 是9毛9，卖4毛9是多得很，反正你不挑牌子嘛，就各种牌子吃嘛啊，那个肉啊，绝对到晚上8点钟以后啊，它一杠过期了，不是刚一过期了，3块多一杠变1块多了，那时候我们去买肉，就不到7:50的时候就在那晃，他也看到我们那几个在那晃，啊，这例子要少讲点，已经8点多了，我们觉得媳妇熬成婆是可怜的小媳妇，对不对？现在你想啊，媳妇熬成婆命是30岁以前不要为家计而烦恼。现在诸位有这么好的机会吗？没有了吧？30岁以前你要为你的生活烦恼了吧？对不对？你媳妇熬成婆的时候没这回事情啊！你媳妇熬成婆的时候，那婆婆管的啊，你只要天天把衣服洗好、饭烧好、弄好了。现在你要自己打点点东西了啊，所以你要开始。所以你看，15、16岁，你如果没有教他学习怎么独立的话，他到20岁怎么独立？他怎么独立？他连管钱的能力都没有，啊！我就看过我们留学生啊，就是把那拳击啊，他有时候卖拳击卖的很便宜嘛，就是拳击一个拳击卖9毛9，还是就是一只拳击，那拳击啊。完全不知道怎么煮的，就是拿一锅水啊，就把那拳击啊，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全的，砰砰一煮，半生不熟的这样吃。哎，你不要摇摇头啊，那都30几岁的主治医师了，你不要摇摇头，那都是台湾的精华，你们。他真的要独立的时候就完蛋了。在实验室也跟人家处得不好，什么也不好，像我这种天天在外面鬼混的好得很，晓得什么实验室用什么东西，什么时候去拿那东西最有效，夜里2点的时候是最有效的时候。那我们实验室从不关的嘛，你夜里2点去借离心机也好，你 balance 那种 balance 也就是想一想叫一叫就叫一叫，也没有人管你，夜里2点是，所以我10点钟进实验室，5点钟出实验室，那时候是电脑跑得也最快，什么都通通很好，也不要抢仪器，也不要抢什么最好。那另一种是回心依赖，一种是为反抗而反抗，就是过分的代偿变成过分的独立，就合法的逃学逃家。什么叫合法的逃学逃家呢？我明明家住屏东，我就考个学校到高雄去。啊，我明明家住高雄，我就考个学校考到台中去。天天打电话回家跟妈妈聊天，那就是合法的逃学逃家。你们现在偷偷笑啊，就你们都逃过是吧？合法的逃学逃家啊，很正常的青少年啊，应该是依赖团队 ，group dependency， 团队。 一个好的团队，一个好的团队，它就变成一个加速成长成熟啊，并取代他的反对的欲望啊。你进入了个不好的团队，就变成 antisocial， 就是变成那种混帮派去了啊。但是我们的亚洲的国家啊，领先的体为什么变成林来疯呢？就是美国都很压抑，一个从亚洲这种教育出来的东西，怎么会把美国打垮了？怎么就是美国人怎么打垮？你不给我考 A， 我就不让你打篮球；你给我考 A， 你随便打怎么样都可以。这种教育方式怎么会教育出来这么有礼貌，这么的谦恭有礼，也不鞠躬？那老外啊，念没有两本书，那个废话连篇。好的依赖就加速成长成熟。你如果发现有个人过分的投入团队，所有的团结聚会都参加，就他要倒的时候，他全部都投到团体来了，这是病态的成长啊！你如果鼓励一个人教会所有的聚会都参加，他的家绝对乱七八糟，走出教会就跟先生两个人吵架，那这是怎么过嘛？教会有多少聚会啊？所有教会祷告会小组大组是全部参加，那家就不要过了嘛啊！所以这个叫做病态的成长，当他需要付出的时候，你的病态成长，我们觉得他很热心啊，到教会啊，他就变成小组长啊，就要倒的时候，就要发生障碍的时候，不然他就要搞另外小圈圈了。他一个人 hold 不住这样的，他要另外的 group 啊，就是这个第一个注意这个东西啊，因为我时间不对的，我要讲快一点啊。第三个问题就开始反抗权威了啊。从小啊，妈妈是万能的，牛奶苹果大便，所以有些小孩子到3岁5岁啊不会讲话的。叫 simple speech retardation， 单纯性的语言迟缓，因为他不需要讲话嘛，他讲的话就好了嘛。你牛奶拿给他，也跟他讲说这个叫牛奶，你给我讲牛奶谢谢，不然你吃什么不给你吃。等到他长到青少年了，他就发现父母不赞成万能的啊，越来越小的爸妈去，原来妈妈怕蟑螂，又看到蟑螂看到鬼一样的啊，不得了啊！原来爸妈不讲话的，爸爸讲话讲给我听，然后再讲给妈妈听，妈讲讲给我听，就讲给爸爸听，而这里面冲突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本来妈妈是万能的，我现在晓得我什么什么从小的啊，刚才我们在吃饭。我那个孙子跑到街下，跑到什么什么去看什么什么那个反骨的画，画的跟那鬼一样的，那个反骨的画，跑得累死了。这在抱他就小便了啊，小便呢就是我儿子抱他嘛，就我儿子裤子整个湿了，你等下看看看看。他倒是还有带有。裤子把它换干了，之后就发现爸妈是万能的，我什么问题他都可以帮我 solve 掉，都可以解决，这个是吧？就不对了，你看，原来妈妈不会的东西太多了，爸爸不会的东西太多了，就开始反抗权威，反对父母，这要好好修理一下，反对父母，反对老师，反对权威。在座有从台湾的，谁哪个人喜欢教官？教官都是很讨厌的人嘛，哪个人喜欢领导？那个党书记哪个人喜欢？没有人喜欢嘛，没有喜欢，因为我最近跟那个北大合作的非常勤快，北大的院长是 做的决定是完全不算数的。他的党书记啊，党委书记的邀请函呢、啊，比他院长出来的邀请函正式多了，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反对老师，反对父母，反对权威，反对所有管教他的人，所以尼采讲，如果有上帝，上帝不是我，那还得了？其实这时候在反映什么？他在寻找另外一个全知全能的人。所以你们要非常非常注意，一个教会的兴盛，不是在我 Houston 看到众人涌进神的国度，十架少人赴，是你们青少年团契如何。你如果带不动你的青少年，尤其你们在美国，他有一个很大的认同的问题，到了他青少年时代啊，他就不跟你一起吃饭了，连吃饭都不跟你吃哦。他觉得他是美国人，他觉得他是美国人，到什么时候他才觉得不，他不是美国人了呢？等他长成成年以后，他就发现他美国人不要他，啊，美国人不要他。到现在大家慢慢会点头了啊，啊，这要失业先把你，哎，不是美国人的先管你什么能力好不好？另外一回事，没有，谁没有啊？啊，那时候他就。所以你的青少年呢，那时候他在寻找另外一个全知全能的人也好，神也好，那时候他最精华的时代。从他上小学，老师说的就是对的，到这时候就问你，我为什么要念书？念书可以赚多少钱？你这老爸念了那么书，你又念那么多书，博士念完你又赚多少钱？你们赚很多钱吗？你那个比尔盖茨你们多好，我念大学念棒不我不念呢、啊。现在比尔盖茨已经过时，那个苹果那个已经死掉了，那个我也半途不念了、啊，不念了，我赚钱比他还多啊。这开始，这时候他就开始寻找上帝啊，最容易听口号呼口号，也最容易反对口号。红卫兵就这时候。十岁左右的时候，啊，薄熙来今天如果想想他当年怎么逗他老爸是吧？薄一波的时候，他想想真是，哎呀，真是酸甜苦辣都有啊。那最后听口号呼口号，也很快发现那些制造口号的人又不是权威人士，他又开始又开始搞另外的东西了啊，变成了。其实他在寻找一个全知全能的人。哪有全知全能人呢？只有上帝。他们需要的方向，不变的真理与活水，他们需要这个东西。只有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你知道我们现在都没有路走，你晓得啊？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都不知道哪个是真的？美国会不会倒闭啊？你们当时来美国的时候觉得美国会倒闭吗？你们会觉得有一天那个中国会把美国整得鸡飞狗跳吗？我叫你不要给我进渤海湾，你给我进渤海湾我就把船打沉了，美国就不敢进去，你信吗？啊，所以你很多东西不知道啊。寻找另外一个全知全能的人，这种你不要以为没有什么影响啊，他对美国的国力啊打了好大的问号。1981年代的时候啊，一直到1993年我到耶鲁去的时候，很多美国人觉得全世界只有一个美国。现在慢慢发现，哎，不对哦，我要学点中文啊，这样才有饭吃啊，我们不学点中文没有饭吃啊，哎。过去这个台湾货很烂，现在台湾货是上等货。现在发现你不买那个大陆货还不行呢，因为我习惯叫大陆叫老公啊，因为我八三炮战15多年，在小金门还跟大陆两个，他船一过来我就机枪出去就打成了，废话少讲，白天还对空射击，晚上就打成了，我在北大讲学，我也是讲老公，哎， 对不起啊，我在明那1973年的时候，我在学校刚毕业的时候，我到小金门去，据点指挥官，你夜里将过中线打成，咱们那么多废话，讲那么多的废话干什么？他们需要是方向，就变成真理活水。例如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 I'm the way， 我是个路，我是真的，我是活的。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我把随便改个字，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还有希望。我常跟我学生讲的东西，就是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你们拼了命考进医学院来，考进医学院来是血汗工人。现在医生的薪水比过去医生薪水少很多很多，啊，过去随便一个医生一个月赚50万方便的很，现在连10万都赚不到，赚6万台币，啊，那24小时值班，随叫随到。血汗工人，那你如果算他加班费的话，比那个郭台铭还要血汗多了，嗯，就是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你就是要注意啊，他们那是要寻找方向不变的真理和活水。如果你新的价值尚未建立，你随便要无情破坏旧的价值啊，是非常非常的恐怖。文化大革命，现在台湾也在搞这个东西。我们讲中国人都不行，那我什么人呢？啊，台湾人也不是，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叫台湾历史，台湾没有个种族，就全世界没有个种族叫台湾历史，你晓得吧？这是我到耶鲁去的时候，我去做遗产嘛，我就写石论说引汉。台湾历史，他说全世界种族里面找不到汉台湾历史，只有汉前历史。如果你一定要台湾的，立命于台湾，啊，望汉前历史，立命于台湾，啊，那我不是中文，我是那什么人啊？啊，我在湖北生的，屏东长大，我1949年生出来的，我可能在上海怀孕的，那我算什么人啊？这样，当你新的秩序没有建立起来，旧的你要去破坏它了，非常非常的危险。我角色哪里嘛？似是而非的，就引起角色的。这角色的迷惘谁给他的？我们给他的，成人给他的，成人给他的，为了一些政治的利益，啊，哦。台湾的水都是被你那么的外省人给喝光的，我就常跟他讲说，如果说因为台湾从郑成功过来了，有几百年就是近亲结婚，他们有很多很多很稀有的病，如果没有那上百万的人来了，那稀有病多得不得了，项目跑到金门去，整个岛全部都是亲戚，就是要三个姓，陈一个姓，陈一个姓，翁一个姓，什么我忘掉了。那种肌肉萎缩症、精神分裂比台湾多了5倍，什么这种怪病，什么什么讲那鬼话，啊！我来这穷得要命，睡稻草，吃别那个扒下来的菜根，那个蔬菜不是要把叶门外门扒开吗？比较好的是。我们吃的比较外面的那个是鸡吃的，说我是既得利益者，我既得什么利益啊？啊，我既得什么利益嘛？我真是搞不清楚。我到冬天我要拿稻草打得很平很平很平，不然它很尖，放到布袋里面是我床垫。啊，我跟我姐姐两个在抢那个一个日本留下来的军用夹克。这种似是而非的东西啊，会引起角色的迷茫，如坎流行。所以我们一定要告诉他，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很转眼就过去了。我现在因为要养一个 team 啊， 我的 team 有，你们跟我讲到几点？抱歉，主席。啊、哦，那可以讲到明天天亮是吧？这四十二倍的东西啊，非常非常恐怖。你没有告诉他说，世界上永远不变的就是上帝是这世上和其中所有的很快都要过去，只有神的真理永远不变。我现在为了养了我一个 research team， 那个 research team 有20几个人，有 postdoc， 有PhD 学生 ，master 学生，我的助理就10几个，然后 team， 我一个 grade 没有过，3个人就打包走路了，啊，所以我必须要每年 publish 30-40篇文章，就是 publish 每个月都有 publish 文章，就是我出来几天就是 publish， 这大概就10篇这种文章 publish， 就是已经被接受了。我每次写文章的时候，那讨论呢、啊，就说我这个文章啊还有什么缺点，啊，我的文章刚刚发表，才刚刚送出去，我就晓得那是错的。那个 limitation 呢，就是啊，我这辈子办不到的。当我在学术上踏进去的时候，我才发现，诺贝尔奖都是假的。没有个诺贝尔奖永远不变的，这，就算说我是道路真理神，所以青少年团体是看一个人的根基，看这个教会的根基，啊，成人的团体可以像 Houston 的人一样，突然间从100多人涌成1万多人，因为只有在那边还能取到一点温暖。自卑感的问题，每个人都有天生的自卑感，因为我们生出来都是叫做无助的婴儿，哪有一个婴儿生出来了以后啊，你喂他吃人奶也好，吃母奶也好，拿出奶瓶给他，他就拿来自己吃了，有没有？有没有看到？要。我都发现他比我行，他比我行啊！在两个人比较的时候，他比我行啊！这是无助的婴儿，无助的婴儿，所以叫天生的自卑感，天生的自卑感啊！啊，这是艾德勒讲的，阿德勒是什么？是软骨病，从小两只脚不会走路的啊！结果他娶了个白俄的865明星，我不会走路算，我会飞。啊，就是这个，就是他讲的最有名叫自卑与超越啊，他这一辈子就是怎么超越我的自卑啊。青少年就开始对自己的身体形象能力智慧不满意啊，到成年慢慢不满意总可以凑合吧，不满意也这样子，满意也这样子嘛啊，你不信你们。在座诸位女士有几个比我白的，你来跟我比吧。啊，我今年63岁了，真的比我白的这还找不出多少人来。啊，我就六加三六，我天天游泳，晒变红了，然后它就白了。啊，不是抹香干脚药膏跟抹白的，那上帝给的。啊。那对自己身体形象能力是不满意啊，这不满意啊，你如果慢慢超越了，就变成正常社会适应。你不满意，我自卑，你看自卑，如果变成自卑情节啊，就我躲起来，社会对错。别有我错，我穿那个破的玻璃丝袜去参加舞会，我整个舞会都躲在角落里面。请问谁在看你的破玻璃丝袜？啊，你自己嘛，谁在看你破玻璃丝袜？别跳舞还来不及，还天天下去看你破玻璃丝袜，这哪有什么事情嘛？ 就算有人看到说、哦、他今天穿的不破，说转个头就忘掉了，还谁关你破破是吧？我结婚前我一直很不了解，我太太一直留个刘海，啊，结婚以后我才发现他这边有一个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得到的疤，在还在眉毛下面，啊，眉毛里面有个疤，谁看到那个疤嘛？是的，他自己每次照镜子照了疤。就是自卑情节，社会退缩。如果别人优越情节，我没有你也不要有，就变成反社会。我不想付出，想要获得。我不想付出，想要获得，啊，我没有车子嘛，对不对？要么我就把车都砸烂，要么我就把你车子偷走，啊，这个就变成问题儿童来了。优越情节，反对社会，反对社会，反对上帝，只想获得，不想付出，心中无神，物中就无人。我们常常很多父母说，我这孩子啊，怎么心物中无人啊？你没有把上帝带给他，他怎么会有人嘛？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结婚的时候，韩荣伟长老证婚的时候，韩伟长老跟我证婚，我常常记得他讲的，加拉宴仪上耶稣行的第一件神迹是水变酒，他说勉励我们，当你家里有问题的时候，你把它带到神的面前，神能使水变成酒。所以我们再怎么样困难，都设法一起吃晚餐，一起祷告，要不然我们接晚餐就别吃，啊，各走各的。你要好好吃饭，就彼此代祷，互相代求，彼此认罪悔改。啊，就是你说我的孩子怎么目中无人呐、啊？你没有给他心中有神，他目中怎么会有人嘛？因为他看到人都不像人嘛。都不是他所想象中的那个人的样子，每个人都缺点多多的嘛，啊，我们能够见人的东西有多少，我们见不得人的东西又有多少，我们见不得人的东西比见得人的东西多太多了，同意吧？优越情节就是反抗社会，这跟我都要破坏，反对上帝，这样获得不想付出，啊，这是优越情节。求出这问题，小学生啊说，老子说的就是对的，对吧？老子说，我们现在玩个游戏，老子说有家老子说的才能动，没家老子说的不准动，对不对？老子说就是对的。到国中以后啊就不对了，他就不跟你玩这东西了。我为什么要念书？学了几何又如何？不学几何又如何？啊？那 OK 就开始从被动的吸收到主动的追寻来了。什么叫做被动吸收主动追寻？人生观是什么？我在国学院念书的时候，到四年级了，我有天低头就问我下铺呢，哎，我说你的人生观是什么？他哈哈大笑，他这个年头还讲人生观，这没有人生观，这很恐怖啊。我如果晓得我明天会死掉，你想我今天会不会来跟大家讲这个东西？我千里迢迢，真是千里啊！从那我还万里，搞不好是万里，从台湾飞过来飞24小时，哎，转机，这从往往从 JFK 或者来，比我想象中远多了，要开2.5个小时，我的儿子还给我开错车。还要开错路，我说你天在这开，还要开错路，我都晓得6、7、8转2、9、5转9、5，或者你要扭着去腾派下来就到， 我在医院待了很久嘛，很熟，我每年就在接 K L P 的租个车，我出来就七八转，就295嘛，我要转15也可以嘛，是，你转什么都可以转转转，没有明天哪有今天？我十点多下飞机，就开到家夜两点。没有明天，哪有今天？没有将来，哪有现在？没有更远的将来，哪有今天的努力？美国有一段时间，两年前就出现一个这个 crisis， 不是社会上突然间没有钱了，大家都没有信心了。我觉得我可能工作马上不见了。我觉得我马上就没饭吃了，所以我房子赶快卖掉，我什么东西都没有。美国从来的美国人，从我1981年来我就发现了，他们不存钱的，他们的银行里啊存着只有20块美金，有20块钱美金已经算不少了啊。我们都要把钱存好，他们不存钱的啊。这时候他们突然间就发现啊，他们有可能有天会饿死。突然间这个经济会崩溃掉啊。 Lehman Brothers 也是在银行间的 trust 突然间不见了。 Lehman Brothers 他根本没有欠多少钱呢、啊、比起 Citibank 差太远了啊。 Citibank 美国总不让他倒啊，干脆把美国过去扯下来算了。 他全世界分布最广的 Citibank 他让他倒怎么办啊？那Lehman Brothers 他看不起他，倒就倒了算了。因为我发现为什么搞个金融危机出来，他Citibank的倒的那不是搞天下大乱吗？没有更年轻的哪有今天努力。我很记得我在做实习大夫的时候，有一个得肝癌的病人问我说，陆大夫啊，听说得肝癌不能吃鱼不能吃肉吃蛋的，我到底能不能吃啊？我能啊能啊能啊，你什么都能吃啊？为什么？你要死了嘛，你很快就死了，什么都可以做了，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听过吗？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听过都代表你起码也快接近40岁了。那一个 generation 的人非常喜欢，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太多不可以了，我们不可以的事情比可以的事情多多了啊。身体得了癌症什么都可以吃了，心灵得了癌症什么都可以做，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我喜欢被蛇咬一口有什么不可以？那蛇咬一口就死掉嘛，那么蛇咬一口有什么不可以？只要你喜欢嘛，啊，那你说人很不自由啊，很不自由啊，人绝对很不自由。火车不轨道不走到轨道上能不能走？难，走得越快越恐怖，对不对？火车出轨了嘛，走得越快越恐怖嘛，啊，所以 ，if you are against yourself。You must be against the, if you are against the rule, you must against yourself. 只有走在轨道上的火车才能达到你要达到的目标。这个是神所铺的路。你不要走到他的路上，对不起，你就在旷野上一直绕40年。啊。还好出了两个人啊，还上帝怜悯的两个人，让他们还在走进迦南美地啊。上帝总是留下他的子民让他走回那个迦南美地。你就在旷野里面迷失掉了，你以为学术找到什么东西，你以为你的财富找到什么东西，你以为你的东西什么，你发现有一天哎，美金不值钱了。我们过去都讲黄金美钞嘛，对不对？突然间发现美钞不值钱了，那怎么办啊？黄金怎么搬到走啊？太重了一点吧。
啊，那人生是否不自由？真的不自由。你必须走在上帝的路上。你如果不能带着你的孩子走在上帝的路上，你觉得他有什么希望吗？我的老大要念神学院，我实在有点不舍。他从小学三年级以前，他有点捣蛋，啊，他捣什么蛋呢？哎，每天我傍晚回去都自己买菜，到河堤去买，黄昏市场买菜比较便宜。哎，最近我发现他放学没有回家，我太太就透露个消息给我，他可能去打赌博性电玩去了。哎，我就去抓他，我就骑个脚踏车，那时候也没有车子，骑个脚踏车逛逛找。哎，找在赌博性电玩里面找到了，找到了。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他吓得要命回家。回家以后我又问他说，我没有给你钱啊，你钱从哪来的？他说我帮电玩地啊店啊扫地，扫到他们这样中午要晚上要吃饭的时候没人打的时候，那个老板就会让我打一打。我一句话都没有讲，我一拳打在桌子上，砰一拳，砰一拳打在桌子上，这骨头打断了，孟母断机，路路断掌。他从那次打完以后，他突然间变成第一名了，小学三年级就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一直到小学毕业第一名，国中毕业第一名，第一名他还听我的，他考上建中以后就，我在跟他讲什么，我说我们家没有什么背景，你要么学医，要么学法律，啊，好好好。听我的了，就是你没带他走到轨道上去，以后他要念神学，他要来传道，他说高中神就呼召他传道。我实在觉得我的儿子很不舍，他高中就可以有外国人来讲道，他可以翻译，啊，他实在是语言的能力好快，啊。那我去跟他老师谈过，他到底可以念什么？他什么都可以念。我们不是甲乙丙丁组吗？一二三四组吗？一二三四那一组，我说他到底要念什么组？他说他跨组和组都可以。啊，那个他在建中对面有一个聚会处，在那念书。那聚会处的那个管堂的人呢，还打电话来跟我们讲，说你的儿子要小心啊，他天天不念书，在那养猫。他成绩考得好好的，反正我现在小的成大研究所毕业了，他现在在海军陆战队，他又告诉我说他要去传道，我很挣扎，我说上帝啊，我已经把我最好的长子奉献给你了，你不要再抢我第二个吧。有一天我在读圣经，在读启示录，他说啊，神要上帝要给你赐给你一块活石，上面刻着新名。神又要用那块活石在磐石上一直建立成为灵宫。我那天祷告吓一跳，哎，我说神啊，我的石头上面刻什么？我的石头上如果也刻个传道的话，我现在是医生，那个传道啊。我以我儿子，我老大去传道，我老二要去传道，我们要传道啊。然后我接着就看到，好像上帝要我到北京去，啊，我就乖乖三年前我就到北京去，现在准备在那边要去，准备要，如果神许可的话，内文不讲了，你们大家为我祷告。你不走在上面。你不走了，留级吧，留级是重念嘛，重修嘛，你有多少日子就在重修嘛，认同的问题，你九点的问题，那个钟大概坏了，历史延续感， 我们中国人不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我们讲什么？我们最近为什么大家拼着老命去把我们那古董再给他买回来啊？你们如果去看那个北京那个北京那个什么天坛啊，那个一个个龙头都被他们那个文化大革命的通通砍掉了啊，那个颐和园那个十二个那个铜头值多少钱吗？花几亿买回来。我如果是没有历史的，我如果是没有历史的，那我干什么啊？我深深感觉到我父亲的那一代，有一天他在饭桌上吃饭，听到电视上在播那个枪在我们肩膀，血在我们胸头，我们来捍卫祖国，我们齐赴沙场，他突然间哭了。我很讶异，我听到那首歌我很讨厌，因为每次唱那首歌我就想起我在部队啊，刚去服役的时候天天唱那首歌，天天在出操。我就问他说为什么哭了，他说抗战的时候啊，他那时候在中央信托局做科长，那个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时候，他行军从北平行军到昆明去入伍，就唱了这首歌。然后他告诉我，我们家从五代以前六代以前就从苏州到搬到北平去，现在叫北京啊。我的祖父还是到日本去，在清朝到日本去留日的土木工程师，又回来不知道做了俄国领事馆领事，什么中南铁路段长，又退休做二学校校长，到我们家到我这一代中道衰落。因为到我们离开1946年离开的时候，离开北平的时候，我们住在王府井大街那个张学良的房子里面，我们在开会备，把佣人开除了，把房子卖了，买了几箱金子埋在地下。我1995年到北大去讲学，我说我要去把挖出来，还有埋了好几箱。我们家在北京开这个会队，在上海开纺纱厂，放在埋了两箱，又放在码头上放了两箱，没有一个有用处的，就穿了件最不值钱的皮大衣。台湾不需要皮大衣。我们没有历史延续感，我在努力在干什么东西啊？我死掉了，我上面都会写国防学院毕业，同意吧？我高中什么地方毕业，大家不会写了，国防学院毕业啊，我身体里面就流了国防学院的血，我就流有我祖宗的血，我陆家的血啊！你说叫我不要姓陆了，那我姓什么啊？说你现在不准叫中国，那我不准叫中国人，那我叫什么人啊？啊，我叫火星人，那什么人呢？什么人呢？那么我到底为什么要努力呢？啊，这个大家有很深的感受，类同感。我同样的努力要得到同样的代价。像我这个年纪的教授纷纷回台湾去了，他们功成名就，发现当你要跟老美竞争的时候，你永远升不上去的。到你们这个年纪已经发现了，老美不要你。你不管多么努力，你在实验室里面有多少成就，你有多少篇 science， 有多少篇 nature， 你很幸运，很幸运的，你可能给你两个诺贝尔奖，零碎的丢两个给你，主要都被他们拿走。contribution 都是你的。我10点钟进实验室，5点钟出来。So what？ 什么是我的？啊，就是生源不一样， 我同样的付出没有同样的结果。你们一定要记得，当你们要带你的下一代的时候，现在慢慢慢慢中文越来越值钱了。现在我们参加国际会议啊，中文是 international language， 你可以在会议室上面讲中文，你给我翻啊。哎，你不要笑啊，很多国际这个医学大会、国际会议、世界卫生组织的，是因为就是中国大陆的缘故，他超标多了嘛，我人多了嘛，我的影响力大了嘛，我就叫你什么中国国际语言，你是国际语言嘛，啊，那这个就是比拳头比就是比实力的嘛，比人多嘛，我会员比较多嘛，我就可以把你的学会给翻掉嘛，啊，那不简单，就跟那个开公司股票投票一样的，我占51股，你占49股，那总经理换我做嘛，那那么简单的事情啊，啊。付出同样的结果要得到同样的代价，你不把它好好带到神的面前来，你在美国就会比台湾的月亮大一点吗？我到现在为止常常想，1981年的时候我的老板很想留我下来，我太太天天在家哭，好，我就只好回去了。然后我现在常常回来想，当年留下来的不见得比我更好，有听懂我的意思啊？你没有好好带到上帝是永不改变的神，就变成角色的迷惘。And those generations， 这谁讲的？海明威讲的。海明威在1960年得了个诺贝尔奖，他写了本书叫《老人与海》，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你们如果看过《老人与海》的话，看到一半呢，实在可以睡着。一个老头子去钓条鱼啊，他好久没有钓鱼了，他跟个小朋友讲说，哎，我过去多么英雄，多么伟大的，你什么都没有，他说，哎，我总有天会钓条鱼给你看，钓条鱼拉拉拉拉拉拉上岸了，结果鱼都被吃光了，啊，老人与海，我这个怎么得诺贝尔奖金呢？我又看到很多不少海明威的书，他写过很多很重要的书。胜者一无所得。1962年，海明威自杀死亡。他那时候就写到，就看到 ，and those generation 迷失一代，跟到后面，这个就 hippie， 后面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朋克。别人头发要抹浆，他就红橙黄绿蓝靛紫，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活着嘛。我父亲的时代使命是什么？是大中华民国被小日本而欺凌。我的时代使命是什么？我们家中道衰落，要光宗耀祖。我儿子的使命是什么？没有。我要靠他养吗？你绝对饿死。如果我没有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真是没有路走，也没有方向，什么都没有。你努力光了，到60几岁的时候，你有一天发现，哎呀，当我要走回家的时候，啊，那风景依在，啊，但是故人来，我已经老了，啊，就是这。角色的迷惘 ，no generation， 失去了生命的价值和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你说青少年有多么重要？啊，我实在只能讲到9点了。最后呢，就性和异性的相处问题。上帝告诉我们说，我先问一下，国中生啊，就是这边国中生是几年？7年级学生啊？啊？6年级学生。该不该交异性朋友？妈妈，哎，你不要看他，下次我来的时候，说不定他就已经1、2、3、4、5，你不要看他，人长得很快，日子过得很快。我现在常常做梦，我还在念大学，怎么63岁变老头子了？别人过去叫我兔宝宝，现在叫我兔公公了。 六年级该不该交异性朋友？该不该是很难讲的，时代背景在改变，会不会啊？我告诉你会，上帝说他会了，他会知道，男的会知道成熟的精子，女的会知道成熟的卵子。到诸位这种年纪啊，假如在座有二十岁的，就到二十岁吧，就十八岁吧，二十岁吧，你就再不会跟一个绝对没有婚姻的可能性的人交往。交朋友，同不同意？这人绝对，你看起来绝对没有婚姻可能性，你根本就不会跟他交朋友。什么时候会谈纯纯的爱呢？十三四岁，十五六岁。我十二岁的时候偷偷喜欢个女孩，那时候我穿上第一双鞋子，我每天放学我舍不得穿那双鞋子，每天上学进学校门口把鞋子穿上，因为教官要查。出学校门口以后啊，跟到他屁股后面走的时候啊，穿上那双鞋子，他看到我穿的那双鞋子，那见了鬼了，真的。跟他走，哎，有一天走来走去不见了，我看到他在路边吃面，我好失望啊，原来他也会吃面。我对异性有个很神秘的感觉。我觉得好像仙女一样的，不是这个样子的，不是这个样子的。平均每个人每天要放十四个屁，一对夫妻一年要吵274次架，平均夫妻没有吵架，绝对一个是精神分裂，一个是智能不足，怎么可能嘛？怎么可能嘛？那性是基本的需求，性也是个禁忌。你不管用任何的方法，和尚、道士、神父、牧师、朋友，只要证婚一下，就可以把那性的罪恶感消除掉。被别人辩论了100年，自慰到底是不是造成精神病的主要原因之一？变成100年，发现自慰是正常的。但是100年后的今天，你如果自慰的话，永远会有罪恶感的，因为神的那个石板呢、啊，那个石戒石板已经刻在你的心板上了。堕胎合不合法？很多地方都合法了，在心板上是永远不合法的。你太太帮你自慰，那个叫做他慰，就没有罪恶感了。怪了，我今天不方便，月经来了，好，我帮你嘛。好，抱歉，我在这都限制级啊，还有小孩子，我用乳房，用大腿，那个东西，一点罪恶感都没有，用手都没有罪恶感，你自己没有罪恶感。啊，就是性是一本，也是有禁忌，不能随便去碰他的。跟死亡一样的，什么叫海鸡啊？什么叫海鸡啊？就叮叮咚咚敲敲锣啊，敲敲鼓啊，然后丢到海里喂鱼吃嘛。啊，你如果没有叮叮当当那么敲一下丢到海里喂鱼吃的话，那就不行。你只要叮叮当当敲一下，哎，这种恐惧感就不见了。这是写在我们心板上的，你要不要去违反那个律？是有性急不当的性关系，将有难以承担的付出。我们希望他对异性啊，异性我们希望两性啊，是对他心理和生理啊同等感兴趣。婚前的性行为是，你鼓励他对异性的身体感兴趣，对他心理感兴趣了。婚姻的仪式是禁忌，它可以消除性的罪恶感。青少年该不该交异性朋友？会不会交异性朋友？会。该不该另外讲？最近，这就是上两个礼拜的事情嘛。 台湾某台湾某高中吧还是国中我忘了，好像高中他们规定了女生呢不能穿有色的内衣啊，并且他们规定了穿的内衣啊还要穿个小可爱，结果他们居然啊有700多个女生啊，那女的教官啊通通把内衣打那个小可爱打开查有没有颜色，这登在电视上大笑破大牙，你这管的太多了吧。好，我就穿都是肉色的内衣啊，都没有颜色内衣，我进了学校我就把裙子穿短点行不行，我往上遮两遮行不行，我扣子不扣两个行不行，你怎么管我管那么多的，你怎么管得了我啊，你怎么管得了我。所以我们应该辅导他在团队里面去认识异性，哪一个团队你最放心，今天你儿子美国很少啊，但在台湾12点不回家的是常事啊，台湾的大学生呢3、4点钟睡觉，睡到中午起来吃 brunch 的那太多了，现在已经开了很多 brunch 分店了，早上几节课不上那是都没有翘过课的，你举手看看，真是啊，那些都是问题学生啊，太乖了啊，好不好？那个该不该教育会不会教育会？小学，你现在没有发现？诸位女士啊，你没有发现我们的男士啊量少质又差啊？啊，还没有结婚的有没有举手看看？就一个。好，谢谢。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异性啊，那男生量少质又差？为什么晓不晓得？跟你同样大学生一样大的大学生什么都不懂，明示暗示什么事试完了他都不知道。我助理告诉我交的第一个男朋友是帮别人训练好了给别人的，什么都不会啊。我们需要在团队里面让他去认识异性啊，什么团队最放心，虽然是他到哦他会告诉你说哎呀妈妈要爸爸要我到教会学实在是存心有点不良，但这个地方是你最放心的地方，在美国这个地方啊，现在有几个城市还可以夜里在马路上走的，台湾是夜里12点在满街都有吃的，台南是24小时在那吃吧啊，那个吃那个12点不回家多得很，10点钟不回家，你如果说他晓得他在教会，你很放心的，你就告诉他下次给我早点回来。如果他今天跟同学去参加个 party， 那趴什么体？趴到10点了，趴到12点了，啊？好，你压抑他，强烈的压抑是不正常的。尤其女士本来性的压抑就很高，男的要交个异性朋友比女的要交个异性朋友容易多了，所以校园里面啊女士比较男性化，女士照顾比较女性化，女士占宿舍里面的1/3，那种叫做假性的同性恋。两个女生睡在同一个床上多得很，在美国是很禁忌啊，往肩膀上一搭就啪就甩掉了。在台湾呢，勾到手搭是比比皆是嘛，就我们对性的压抑太高了嘛，是吧？以后就发现说，如果现在还有个抛绣球抛完也还不错嘛，对不对？是七八省事嘛，啊。就是，我爱红娘的节目不是就是抛绣球吗？就是，连接一打开就是你看要不要嘛，就这样。 现在大陆应该流行这种节目嘛，就是台湾也流行这种节目。这是我很早去参加的一个某高中叫我去演讲，他们先教官排队啊，当然教官报告说大家注意啊，现在我们推行牵手运动啊，然后就介绍今天我们请了不知道什么个家伙来演讲，我就上台哈哈大笑，我说不牵手运动的意思是除了手以外都可以牵。我刚才还没有告诉你为什么男的量少只有长，你也不问我，从小生在妈妈怀里，幼稚园的老师是男的女的？小学老师男的女的？国中老师男的女的？高中少许碰到一些男的老师，到大学才看，都是很娘娘腔的男的，遍布都市嘛。你跟他讲什么，他都听不懂嘛。啊，好不容易今天出去逛了一天了，陪他去逛公园、压马路，到晚上了，吃完饭了，走过电影院，啊，跟他讲说：“哎呀，今天好累啊。”那他跟你讲好，那我们赶快回宿舍。走过电影院嘛，走过电影院，里面随便在演什么，方头 OPPA 啊，在演什么，都可以嘛啊。那走过电影，你跟他讲说今天好累啊，今天走了好久好累啊，好，我们赶快回家。他不会跟你讲说，哎，要不要去看电影？啊，好，终于懂了，要看电影了。然后他跑来问了，哎，要不要买爆米花？啊，爆米花要不要加个冰淇淋啊？你笨蛋啊你！你没有长脑筋啊！你妈妈给你长的时候少长个脑筋给你啊？要不要爆米花还要问我呢？真是，别人吃什么你不会去吃什么啊？真的，不欠了。如何在团队中认识异性了解，了解一些。青少年是人生最美好的一个阶段。我们常听爸爸回家吃晚饭，那妈妈要回家烧晚饭吧？妈妈不回家烧晚饭，爸爸吃什么？爸爸回家吃生意面，一面打儿子，那最好不要回去。那我们需要一个好的团队，德智体群美，教育缺一不可。我们是穷得不得了，从我儿子会脚还没踏到那个钢琴那个踏板的时候，我就叫他去学弹钢琴，弹得好不好我不知道，反正弹得出来声音，因为在我身上已经没有音乐细胞了。所有别人国家剧院送我的票，我都送给我助理了，因为我对这个一点兴趣都没有。一失足，你丢掉一个，这是体系没，这美教育没有，再回头百年生，好几代人能不能回头？我们需要有一个可长久追寻的人生观。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圣主，我们先感谢。我们离那里什么都没有，我们这生最美好的礼物就是你用十字架的宝血做了挽回祭，让我们在随便随时什么地方，我们有什么东西都可以交托在你的面前。虽然你给我们的祝福是何等的大，我们也把我们的下一代恭敬地带到你面前来。你知道我们不会带他们，你加添给我们力量，你自己祝福他们的脚步，你给我们聪明智慧，带他们回到你的道路、真理、生命来。我把今天聚会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祝福，你保守，让彼此带祷、互相带求、彼此认罪悔改，让我们一起在里面成长、长大、蒙恩典得祝福。我们向感谢，我们的软弱你都知道，有软弱的你医治。我们有无些问题的，你今天晚上就让我们带到你面前来，你就是水变酒。
我们有儿女的问题，我们儿女有问题的，今天晚上你就把他带到你面前来，你就要做我们的中保，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先要感谢，祷告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